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完成了七月底八月初的退休会哈，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退休会的最后一场的信息是什么主题？啊，人生的终极试卷啊，人生的终极试卷，也就是说，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都要在上帝面前交卷的。上帝会按照你的行为审判你，这是我们一生的终极考试，每个人都会有的哈，没有人躲得掉的。说到考试，我想我们华人都不陌生哈。哦，我们从小都是考过来的，对不对？啊，身经百战啊，据说美国的 SAT 考试啊，那分数最高的那一群人都是华人啊，我们都很熟悉哈。所以准备考试对我们华人来说家常便饭。哦，你看我们很多各种补习班，考前冲刺班，对不对？啊，不过呢，也有个问题，我们华人这样的考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考得很好，学得很差。因为我们的考试分数都是考前冲刺来的，考完了就把书撕了，就忘记了，啊，这样不好，对吧？这样不好。所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希腊文的老师很厉害。啊，他一上课一开始他就说，他说我的课啊，每周一次嘛哈，每堂课都可能会考试测验，但是他不告诉我们哪一堂课会考。哎呀，弄得我们每次上课前都提心吊胆的，是吧？没办法，好好学习哈，认真准备好。啊，有时候觉得哎呀，这周要考，我们预备的好好的，信心满满的，哎，结果他说这次不考。有时候呢，我们觉得上次课才搞过了，上次课才搞了，这次课应该不会考了吧？啊，我们说没事没事，偷个懒吧。结果一去，他说：“哎，又要考试。”哎呀，考试哈，我们身经百战，但是我也听说很多华人哈，我也是哈，可能都做过这样的梦，就是梦到坐在考场里面，发现自己完全没有准备好。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那种紧张啊，焦急啊，那种懊悔啊，我们华人好像都做过这样的梦哈。我们人生的终极大考啊，刚才讲，我们走完这一生以后，在上帝面前都有终极大考啊 ，final 啊，考 final 啊。我们不希望那个考试哇，就像我们梦中那个样子，你知道吗？今天的经文呢，要告诉我们，这个终极大考啊，就像刚才我希腊文的考试一样。你知道一定会考，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考，啊，所以我们要不要做好预备呢？啊，这是今天我分享的题目哈，做好预备，用的这一段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经文。那我前面的讲道是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讲下来的，上一次讲的是四章最后一段经文，倘若今生不再相见。啊，今天我们到了第五章的第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我分成三部分来分享。啊，这是第一部分，一到三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段经文好多个比喻，好多个比喻，啊，很清楚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也就是最后要审判考试的时候，那个日期啊，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个比喻，什么意思呢？他在强调这个日子不可预期的、不可预知的突然性，像夜间的贼一样。我想问大家啊，你们家哪天晚上会有贼来，你知道吗？哦，那个贼会不会来之前给你 make appointment， 对吧？预约一下，啊，或者说你发现门上贴了个条子，就像物流送包裹一样，啊，贼给你留了个条子说，说今天我来，哦，昨天我来，你家有人，改天你家没人的时候我再来，不会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怕贼偷，我们就怕贼惦记，对不对？哦，所以你看我们家家户户都买那个 ADT 啊，什么那些保安系统，是不是监控系统啊？我也去问过，不便宜，对不对？啊，一个月多少钱？一年要多少钱？ 我就有时候在想哈，一年十二个月365天，贼会来几天啊？有一天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我可不可以我就买那一天好了？这多省钱，对不对？我就买那一天嘛。不可能，对吧？因为你不知道他哪天来，所以你必须全程做好防范啊！你必须每天都有准备。所以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像晚上贼来的那个日子，你不可预知的，那是不可预知的突然性。突然你就被抓到考场，突然你就被摁在考桌前面，你那时候要交卷啊，你那时候你的生命摆在上帝面前，经不经得起考嘞？你的答卷会不会惨不忍睹？会不会见不得人呢？你也没有办法说考前我报一个冲刺班，好吧？啊，100天报一个冲刺班，你不知道的，没办法的，你必须随时预备好，这就是不可预知的突然性。接下来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是告诉我们第二个特点，自认稳妥的盲目性。就像刚才我说希腊文的考试一样，哎，上周考过了，上上周也考了，哎呀，这周大概率不会考了，平安了，稳妥了，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了。结果到了考试一看，哇，怎么又要考啊？所以你如果没有准备的话，你就待在那里了，石化在那里了。我发现我们人哈，我们有时候会过度担忧，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盲目乐观。你知道世人最容易乐观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死后去天堂。啊，我们盲目乐观，我们乐观自信的好像天堂就是我家后院一样，就是我们自家后院，想去就去，不用给谁打招呼的，不需要条件，不需要预备。所以我们在世上该吃吃，该喝喝啊，接着奏乐，接着舞，享受完今生，死后继续到天堂继续享受。这个是盲目的乐观呢、啊。盲目的乐观，在后面经文7节8节那个地方，七节说：“睡的人是夜间睡，醉的人是夜间醉。”盲目乐观的意思啊，就是醉生梦死。哦，就是盲目乐观，根本不知道现实情况怎么样，反正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啊！啊，所以这个状态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不省人事，我们都很清醒的。但是灵性是麻木的，我们肉体很清醒，我们可以享受今生，我们知道今生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在灵性上我们无视终极的审判，这是自认稳妥的盲目性。平安了，稳妥了，我们常常说人要有远见，对不对？我们都说人需要有远见，但是世人的远见常常都是觉得我们无非多看几十年而已、啊、我们多看几十年，我们想一想我们职业的前景如何，想一想股市的未来如何，想一想我们养老的规划是什么，这个叫世人的远见。但是在上帝的视角来看，这是多么的短见，对不对？这不是远见，这是短见。我们不要自寻短见，我们可不可以再看远一点？哪怕你再看远几十年而已，50年，你再看远50年，那个时候养老已经不是问题了，对不对？不用你操心了，职业你也不用担心了，股市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只有上帝的考试等着你。圣经讲，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你对将来的那个审判真的是这样盲目乐观吗？啊，我们说谁给你的自信呢？大家有去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吗？啊，就是最大的那个瀑布，是不是世界上排名前几名的？哇，很壮观，对不对？那个瀑布啊，我们曾经去旅行哈，看到那个哇，一条大河波浪宽呢、啊、然后呢50米的断崖式的这样的下跌，对不对？哇，形成瀑布，每秒钟3000多吨的水 倾泻而下，哇，轰鸣翻腾，气势恢宏，对不对？很壮观。你有没有沿着那个瀑布往上游走一点？往上游走一点，你发现那条河再往上面几百米，或者说一公里，是非常平静、平缓、安静的河流，有鸭子在嬉戏，有水鸟在滑翔。我就在想，我们的一生啊，有时候好像就这样一条河流，我们在河流上漂流。哇，前面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岸芷汀南，郁郁青青，好风景，好生活，平安啊，稳妥了。我们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吧？炒着股票，挣着钱。不过你不要忘记啊，前面那个50米的断崖在那里等着我们呢，它就在前面。你说我看不见，对，你看不见，你肉眼只能看到那么一点距离啊。你看不见不等于它不存在啊，你总有一天会到那个面前的。所以现代人的问题哈，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我们的日子过得好像人永远不会死一样，好像我们永远有时间一样。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很年轻哈，你说现在提这个话题太早了。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话，人呢，不是老了才会死，是随时可能会死。上个月我老家重庆乌江边上，大家有没有看到新闻呢？乌江边上的那个山呢，完全塌方垮下来啊，真的是倒向江心啊，下面的居民小区街道全部被山淹没，瞬间的事情。50多个人遇难，他们有可能就在里面看着电视，吃着火锅，有些夫妻还在吵架，有些孩子还在打游戏，瞬间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有自认稳妥的麻木性啊！你说天灾人祸不是人人都有，我们或早或晚吧。圣经讲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你毫无预备，那个50米的断崖那必然会跌下去嘛。到了第三节的后面半句经文，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第三的一个特点，审判毁灭的必然性，绝不能逃脱。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生产的妇人都会遇到惨难，他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当惨难临到那个妇人的时候，你说那个妇人可不可以从床上跳起来说，我不生了，我不生了，我这么痛苦啊，我不生了，太危险了，不行的，是不是？不行的，没办法了，没办法回头啊，那个时候。所以绝不能逃脱，就是如果你不做好预备的话，当你顺船漂流而下，到了瀑布面前，才发现如此的毁灭，要坠入深渊，你已经没办法回头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主耶稣哪天会再来呀？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就是骗子，没有人会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你哪一天会去见耶稣啊？也没有人知道哈，我们也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相信耶稣一定会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天也一定会去见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特点下，我要分享的第一大点就是务必要做准备。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相，明白了这个真理，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作为一个智慧的人，有远见的人，你务必当然要做准备，这是第一点。我们到时候在考场面前，我们能不能经得起考试？我们在断崖瀑布面前，是要坠入深渊，还是被主耶稣一把提到云中？这个看我们今天的预备啊。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点，如何做预备。第二段经文5到8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段经文我们先看前面三节黄色部分，这里又是个比喻，对不对？用白天和黑夜来做比喻，我们要做白昼之子，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属于黑夜的。因为睡觉的时候是在夜间睡，醉的人是在夜间醉，他们那个时候是昏沉的，是没有反应的，是不警醒的。而我们呢，要警醒谨守，所以用白天黑夜、睡觉和清醒来强调要警醒谨守。这个比喻很生活化，圣经真的比喻很生活化。这个意思就是说，白天，举个例子，我们的姐妹们，白天你走过去凑到你先生旁边去看他在看什么手机，他会什么反应？他会立刻警觉，是不是？立刻往后退，说你要干什么？他有反应。你等他晚上睡觉以后，半夜的时候，你跑去看他的手机，他会不会在梦中突然惊醒，说你干什么？不会，对不对？啊，除非他做了多少亏心事哈，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睡着了嘛，对不对？也就是说，睡着的人他是没有反应的，喝醉的人也是，白天喝醉了，他白天就没反应了，不省人事，毫无警觉。所以这个比喻是在强调说，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啊，我们要有警觉的，我们要清醒的，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行为，我们对我们的行为有警觉，不要稀里糊涂，不要醉生梦死，要有预备。啊，说到睡觉，我就有这个毛病哈。我以前哈困了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最不警醒的时候。家里人都知道，那个时候是我最容易有脾气的时候。哦，所以他们都知道，快睡觉了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哈。所以我那时候女儿还小，她慢慢就知道了，爸爸睡觉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他。有一次很搞笑哈，她看到我在睡觉，不能打扰爸爸，他就蹑手蹑脚的悄悄的走到我的耳边，对我小声的说，爸爸，我可不可以玩 iPad 呀？他知道不能打扰他父亲啊。那个时候就是困了，不警醒了。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哈，我们不要做黑夜之子，我们要做白昼之子，要警醒。怎么警醒呢？就是接下来第八节，既然我们属乎白昼，那就应当谨守，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又是一个比喻啊，又是一个比喻，就是盔甲，对不对？你的护心镜，你的头盔。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一个战士在和敌人对阵的战场上，在壕沟里面，你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杀过来，对不对？请问你可不可以丢盔卸甲？哎呀，洗个澡，敷个面膜，啊，穿个睡衣，哎呀，舒舒服服睡个觉，可不可以啊？哇，那敌人要是出其不意杀过来，你完全没有招架之功嘛。那个时候你不是戴着头盔，你是敷着面膜的。那个时候你不是穿着盔甲，你是穿着睡衣啊。那样在战场上你死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战士在战场上警醒，他是手不离刀，身不卸甲。一个成语叫做枕戈待旦，对不对？那个是一个警醒的状态。我们基督徒在世就是这样子，我们生活在一个战场上啊，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啊，吞吃，寻找吞吃可吞吃的人啊。所以我们要信和爱当作护心镜，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我们的盔甲要穿上，这就是我们的盔甲。所以谨守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要活在信望爱里面，信和爱，然后后面是得救的盼望。所以不是说你要在，你说我要考试临考前了，我冲刺一把，我要去见主了， 我在100天前我来冲刺备考，牧师你来好好辅导我。不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像刚才我讲我老家的那个重庆的塌方，说来就来啊，对不起啊，交卷啊，没做的题答错的题都结束了，放下笔交卷走人。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还没有，对不对？我们在这里，我们有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今天现在我们就要明白真理，然后持守真理里面的信望爱。我们不要说等我退休的时候再来，等我儿女长大大学以后我再来，等我忙过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稳定了，我的身份稳定了，我的事业有成了，我再来。回顾第一点，不可预知的，不要茫然自信的，那个是不能逃脱的，所以今天就要预备。我们这个预备不是说天灾人祸，不是说我们生病了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呢，你都要预备，因为我们的敌人刚才讲了，随时可能会向我们发起攻击。魔鬼撒旦从来没有闲着，随时可能会攻击我们呢。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我自己的毛病，你知道撒旦很清楚，我知道我这个毛病啊。每次我们家里出状态都是我快要睡觉的时候，因为他太知道我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往往是晚上11点过啊，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正准备要进入半睡眠了，我那个青春期的女儿就开始叫我了，爸爸，厕所里面有虫子啊，或者一会儿很焦躁的叫我，知道吗？爸爸，猫身上发现了 flea， 就跳蚤。哦，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觉得那个天都塌下来了哈，那个焦躁，那个压力扑面而来。我那个时候又正是在一个不警醒的时候，有跳蚤，赶紧联系兽医，明天不行，就是现在，现在就要给兽医打电话。哇，那个时候我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在半困的阶段。烦躁怒火哈，彼此最后大家都很受伤，对不对？后果可想而知啊。那神提醒我啊，提醒我啊，我们不要属乎黑夜啊，要谨守，要把信和爱和得救的盼望放在心中啊。神说，你既然知道你什么地方是你的软肋哈，你容易疏忽的地方，魔鬼也知道，那你要更是在这个地方要谨守啊。所以我就知道了，以后后面再是晚上那个时候发生这种情况，赶紧祷告，赶紧在心里祷告，稳住稳住稳住，祷告祷告祷告，那时候赶紧把信和爱的护心镜穿上，得救的盼望当头盔要戴上。我们信什么？我们得救的盼望，我们的信和爱，我们的信就是相信耶稣的救赎，对吧？主耶稣把我的罪恶过犯他都担当了，生活上的这点麻烦算什么？主耶稣的爱我相信啊，连生死都不能隔绝耶稣对我的爱，生活上这点问题算什么？我相信耶稣已经得胜啊，我相信耶稣必定掌管啊，所以那个时候不要怕，稳住，不要慌。所以祷告完以后就平静柔和的去对女儿说，对吧？有什么事吗？我就想起周星驰的那个鹿鼎记，对吧？那个吴孟达气都肺都气炸了，然后脸一变就笑眯眯的，有什么事吗？要祷告，要警醒，不要直接凭着肉体就冲上去。你看到我们生活中就是这么真实和具体啊，这些挑战就是这么真实和具体，戴上你的头盔和护心镜就是这么真实和具体。以前我们看一部电影叫做《东京爱情故事》，电视剧很多人看过吧，很著名它的主题曲名字叫做《突如其来的爱情》我在想，我觉得看起来都是突如其来的军情，随时都是矛盾冲突，随时而来，突如其来。爱情很美好，但是生活中很现实所以当那种攻击 突然临到你夫妻之间的时候，当那种挑战一封邮件突然让你临到职场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当那种诱惑试探突然在手机上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好啊？你是不是已经贴上面膜，已经穿上睡衣，已经把这个盔甲都扔光了？你有没有预备好用真理的信望爱来面对？还是说你说我凭我自己的一身血气，就像当年彼得那么勇猛一样？我们不要盔甲，我们凭一身肉体的血气，你以为你刀枪不入是义和团啊？然后最后遍体鳞伤，对不对？所以当有人伤害你的时候，立刻攻击来了，对不对？突然有人一句话就伤害到我们了。世人告诉我们的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对不对？当然现在更厉害了，有人说我从来不记仇，因为我当场就报了。厉害，这个不叫厉害，这个不是本事，这个叫本能，对不对？人的本性，这是罪性的本能。请问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警醒，可不可以谨守？谨守的意思就是 我自然的就想去报仇报复，想去恨，但是你要谨守，因为你知道你自然而然带出来的行为有一天也要摆在神的面前，那是你的卷子，你每一个行为都会摆在神的面前的。所以我们要谨守，我们要引考的。当有一天当有人伤害我们，言语或者说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被羞辱，我们被欺负，哇，头好炸，心好痛，赶紧把头盔戴上。头好炸是不是？把得救的盼望的头盔戴上。心好痛是不是？因为我们把你那些毒箭扎到心里面去了嘛。赶紧把信和爱当护心镜遮胸啊。我们在生活中会经历挫折，有可能突然职业职场失业了，婚姻破裂了，健康恶化了，投资失败了，身份出现危机了，我们的那种挫折懊悔自卑苦毒灰心愤怒都可能会涌上心头，突如其来的军情。这是赶紧告诉我们谨守，谨守。那个时候不要睡觉，不要醉酒，也就是说不要稀里糊涂，那个时候赶紧要谨守，用信和爱当作我们的护心镜，用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这是第二点，神告诉我们要如何预备。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真理，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学的圣经知识，不是在头脑里的知识而已，是成为你生命中真实的保护和真正的力量。我们一生最终要经历那次大考，我们的生活中天天有可能都会经历无数次的小测验，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随时做好预备。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求的就是把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望爱融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而不是到时候反应不过来，要把那个融到我们血液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成为我们随时的一个生命，真正的生命。就好像你现在神学院再来考我，不是考我希腊文哈，你考我中文试试，考我中文，对不对？你说我中文还需不需要备考啊？还需不需要冲刺啊？不需要嘛，我张口就来，对不对？因为那个已经是我生命了。那耶稣基督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呢？还是只是我们的某一门课呢？有没有成为我们血液中的一部分呢？耶稣说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呀。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我们死了才有益处，因为你死了考试的时候你会拿 A 的。这个就是随时准备好，就是让那个生命成为我们生命，我们的里面而不是我们外面，这是我们一起追求的目标。这是第二点，如何预备好。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因为我们从小考到大，我们有时候做噩梦哈。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很害怕考试的，考试前压力山大， 还好经文没有结束。第三的一点，安心做预备。安心，你看经文第九节到十一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他，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对不对？第九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得救。这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也就是说，就像老师告诉我们一样，老师常常说，我考试不是为了要考倒你们啊。啊，考试，老师来告诉你说，我这个考试不是想要你 fail， 不是想要你 down， 不是想要你这个难倒你，我是要包你考过。为什么神要包我们考过？因为神知道你其实是个学渣，他知道我们靠自己根本考不过。你不要跟我说，你说咱不是，你说学渣这个我就有点不认同了。我从小都是第一名，我是那个名校的博士，我可不是学渣。没错，你在知识在学术上专业上确实很厉害，但是在如何经营婚姻上，如何教养儿女上，如何圣洁的过一生上，我们都是学渣。很多题我们不会的，很多题我们答错的，错得很荒唐，而且我们的考卷根本不敢看的，都考砸的。神知道啊，但是神不要我们考不过，他要我们好好的过，因为这一生是他赐给我们的，母腹中就复辟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我们，他希望我们这一生好好的过，他爱我们，所以才让耶稣来嘛。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穿上那个信望爱的那个盔甲，那个护心镜，那个头盔呢？那个头盔，那个护心镜，那一身装甲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还记得亚当夏娃，创世纪才开始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对不对？羞愧难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有动物被杀掉，流血剥皮，他们才有皮衣可以穿上，可以遮羞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是赎罪的羔羊，耶稣被杀就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件衣服可以穿上，有信望爱的盔甲可以穿上。但是你却把它挂在衣帽架上，把它遗忘在你的衣柜里面，凭着自己你想裸奔吗？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一身盔甲，没有那一身军装，没有那一身遮羞的衣服，我们靠自己的血肉去拼，你遍体鳞伤也一定没有好成绩啊，你的卷子也是惨不忍睹啊。但是如果你穿戴这一身盔甲，其实就是穿戴耶稣了，你坚信耶稣对你的救赎，坚信耶稣对你的爱，你坚信耶稣的能力，你不用那么害怕那个考试，最后的审判。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是要让我们靠着耶稣得救，所以这是好消息。因为我们自己无论谁，我们在上帝的考试面前我们都考不过的。我以前说过，葛优说过一句话，他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我也说过一句话，牧师家也有软弱啊。你以为牧师的分数就很高吗？你以为牧师不会骂孩子吗？你以为牧师不会和太太吵架吗？你以为牧师就不是人吗？
靠我们自己，
我们都会考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惨不忍睹，摆不上台面的。不过还好，上帝知道我们都是学渣，要不然他派耶稣来干什么？要不然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要替我们死，让我们可以考得过？但关键是，你信吗？你相信你死后会有审判吗？你相信在我们圣洁的生命上，我们真的就是学渣吗？见不得人的。你相信上帝他就是要保你考过的？你相信耶稣为你上十字架就是用爱来挽回你，用宝血来洗净你，他爱你到这个地步为你死，你相信吗？你相信吗？我相信。所以我相信，我相信到愿意用余下的生命来服侍教会，我相信，相信到愿意承担传道人的职分。这个就是牧师唯一的区别，就是相信。我们都可以相信，你也可以相信，你可以相信你愿意在你余下的生命持守耶稣的信望爱来度过你余下的每一天。你也可以相信，相信到你愿意用耶稣的信望爱来服侍你的家庭，你的家人。你相信，相信到你愿意用耶稣的信望爱来承担你基督徒的职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应的。所以最后一节十一节，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劝慰就是鼓励，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正如我们平常正在这么做的。哪怕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都要彼此鼓励，彼此扶持。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很容易不警醒不谨守。我刚刚讲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加州实在生活太好了，对不对？我们生活在这里真的是太蒙恩宠了，加州的天气太好了，风景太棒了，生活太优渥了，好到似乎我们不再需要什么天堂的盼望了。我不再盼望什么，这里已经够好了。硅谷挣钱太多了，梦想太多了，挣钱太快了，竞争也太卷了，节奏太快了，我们的灵魂都跟不上了。生活中同样伤害、委屈、攻击这样的一些试探诱惑也来得太快了，情绪有时候也来得太汹涌了，我们忘记了耶稣的信望爱。所以十一节提醒我们，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反复鼓励大家每周一定要来聚会，每周你常常都要被提醒，有时候一周来一次都太久了，对不对？因为挑战天天都在啊，一天还不止一次。所以你需要一个周间的一个小组，需要一个生命同行的一个伙伴。我们教会最近正在计划和将要推行建立起我们的门训门徒成长的这个体系。我们鼓励三四个属灵的伙伴要成为这么一个同行成长的团队，他们在周间的时候每天都可以成为彼此的支持。因为如果你一个人，分分钟你会落入到试探里面，你凭着自己的血气，你真的有可能会犯糊涂，而你所有所做的，不管对的错的，不管你懊悔的还是高兴的，都会摆在神的审判台前。所以一周才来一次，甚至你还不是一周，你一个月才来一次，哇，你那个卷子我们答错了多少。我们信望爱真的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我讲一个见证，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她在家里带孩子，因为她孩子才两三岁，她就辞职在家全职带孩子，先生不理解，先生和她关系也不怎么样。头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和先生大吵一架，哇，实在是伤心难过。他先生对他发脾气， 怪他在家里没做什么，闲着，他受够了气，伤心难过痛苦，他觉得这日子没办法过了。第二天一早，他就起来抱着孩子离家出走，不过了这日子。上了出租车，司机问他去哪里，去哪里啊？没想好，不知道去哪里。突然想到，哎，今天上午教会有姐妹小组聚会啊。他脱口而出去教会，就说了教会的地址。到了姐妹小组，他边说边哭啊，把心里的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所有的眼泪都哭出来。姐妹们就倾听陪伴他，最后围着他一起为他祷告，神在这段时间安慰他，圣灵鼓励他，耶稣的信望爱给他穿在身上。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和肉体去回应他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次挑战，他的儿女家庭中如此重要的一次挑战，他是靠耶稣的信望爱，他决定回去和先生好好沟通。他希望他做的决定不仅自己不后悔，将来也经得起神面前的审判。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小组，他当时没有去教会，真的不知道结果会怎样。我们看新闻看消息，人间太多太多这样的悲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彼此劝慰互相建立的一个属灵伙伴。这才是我为什么反复说我们要委身一个教会，委身一个团契，加入到一个属灵的小组里面，彼此建立，彼此提醒。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分享的，你有做好预备吗？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都会遇到各样生活的挑战，这就是我们的小测验呢，随时都有小测验来啊。而且我们最终还要迎接上帝的那个最终审判，你有做好预备吗？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穿好耶稣基督的信望爱，和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鼓励，有一天我们都要见到主耶稣啊！这是我们在唱的练的祷告中我们渴慕的那位主啊！但是当你见到那位主的时候，你的卷子交得出手吗？我们从今天开始穿戴耶稣，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